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第13课。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和您一起在空中相约，我们一起在神的真道上扎根，一起来学习圣经教师的有关真理。那么真儿也非常的开心接到一些亲爱的好朋友的来信，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当然也有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是针对自己的信仰问题呀，或者是针对自己在圣经教学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扰和真儿做了一些的分享。那么真儿呢，会根据您的问题，根据您的需要呢，尽快的来回复您。特别的也盼望那些听了这门课但是还没有回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好朋友，可以来信给林真儿。那我们可以在书信的往来过程当中，可以在空中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彼此造就，彼此学习，而且呢共同的来长进，好吗？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真儿已经和您开始看了看啊，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策略篇，就是我们从一些实际的具体的策略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进行好的圣经教学，还有圣经教师和这些策略的关系是什么。那在上一讲呢，真儿已经带您看了圣经教师与小组。可能好多的好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小组啊，正好是我教会的一个事工发展的模式。那么不知道在上一次课程的信息当中，真儿讲的是否清楚，是否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呢？如果有的话呢，真儿特别的盼望能够知道，也可以作为真儿的鼓励，好吗？那如果是今天您才第一次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那我是您的同学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盼望您听了今天的课以后呢，未来的日子可以继续不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继续的在神的真道上来装备造就自己，总有一天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么真儿也特别的盼望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呢，您可以和真儿一起来探讨一下圣经教师和团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真儿还是同样的要和您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课，也就是圣经教师第12讲的有关信息，圣经教师与小组。那么在上一次课的信息当中呢，真儿和您看了目前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组啊，比如说工作小组啊，像是我们的执事会或者是建堂小组啊等等，都属于工作小组。还有呢，祷告小组、查经小组、辅导小组、布道小组或者是门徒小组等等的。我们确实在教会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小组，那么这个小组也许它在性质上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可是实际上呢，它确确实实也是属于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团契生活的模式。因此啊，今天真儿要带您来看圣经教师和团契的一种关系。那么上一次课呢，真儿还和您一起来看了小组它的潜在价值在哪里。真儿和您提了五大特色，不知道您还记得吗？也就是小组它能够提供个人化的教导，小组能够提供个别的关怀，小组还可以提供一种彼此分享的生活，小组也可以提供彼此效法的榜样，小组呢还可以提供一种真诚信赖的关系。所以因着小组的这五大特色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社会化而且非常普及化的圣经教学。简而言之啊，小组就是提供聚会环境的一种最佳的条件，而且它能够产生一种最有效的社会化的全人教育哦。 但是呢，娟儿也和您同时提出了在小组当中有可能存在的三大障碍，而且呢，这三大障碍非常的容易使小组存在的那种价值荡然无存。哪三大障碍呢？第一就是正式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小组也正式化了的话，在正式的处境中，人们就不会分享个人的生命啊，个人的感受了。第二就是结党性，很容易在小组当中形成那种帮派啊，或者是分派结党啊，产生对立啊，产生不同的意见啊等等的。还有第三个就是阶级性，就是说教师和学生的那种对垒啊，非常的分明，教师和学习者当中的鸿沟非常难去逾越它。因此这三大障碍是我们必须在小组的生活当中切切的去避免的，因为如果有了这三大障碍在小组生活当中的话，很容易就使小组的那五大特色失去了。因此一个教师他在小组当中的一个角色呢，啊，这样也提出来，他是一个提供者，就是提供资源者，是一个鼓励参与者，是一个点火者，就是改善全体的一种学习动力。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学习者，就是他学会要分享真实的生命，以自己生命作为榜样来教导小组的成员。因此正儿为您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小组当中圣经教师啊，他一定要帮助组员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本身的功能，或者是确定他们和侍奉之间的关系，那帮助组员呢发展个人化的非正式的那种关系，还要把整个小组当中的一个圣经教学的重点集中力量放在长期的改变的策略当中，而不是短期的或者是短暂的一种得失。因此在昨天的信息当中呢，珍儿就和您分享了圣经教师和小组的关系。那么今天珍儿要和您分享圣经教师与团契的关系。我们在分享之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已经是你带领我们来进入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13讲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无论讲的无论听的，你都分别的分粮食给我们，使我们借着这门课程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能够明白你在圣经教学这个真理上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我们求你自己的旨意成全，也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你自己基督的样式来，活出一个你想让我们活出的那种属天的气质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圣经教师，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谦卑，先做一个受教学习者。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课程的重点是什么。真儿会来先跟你解释一下团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有呢在团契当中圣经教师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真儿还会跟您提出啊团契教学当中应当注意的各个方面，还有呢在团契教学当中我们应当采取的一些策略是什么。所以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有纸有笔记录下来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真儿为您寄出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或者是您还根本没有索取的话，请一定赶快来信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讲义可以帮助您更好的了解，更好的跟随这个广播里面我们所讲的这些信息，好吗？好，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何谓团契，就是什么叫做团契呢？团契这个词啊，它在英文的词根里面叫做 fellowship。 什么叫做 fellowship？ 我们大家知道 fellow 在英文里面呢，它是伙计、同伴、好朋友，一种非常亲密的伙伴的关系叫做 fellow。是像我们中文里面常常说的，他是我的哥们儿哈，他是我的伙伴，他是我亲密的朋友，所以我们叫做 fellow。 那 ship 就是船的意思，就是一条船的意思。那么我们在 中文里面可以拿一个什么样的词来解释 fellowship 呢？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做同舟共济。那么肯定有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同舟共济是什么意思了。也就是说，一群人呢，他们有共同的意向，有共同的目的地，有共同的使命，有共同的负担，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爱。那么这群人呢，他们无论面临什么，无论面临各样的挑战还是困难，他们是一起同心合力的走过，所以叫做同舟共济。实际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团契生活，就是同舟共济的生活。那如果是这一群的 fellow 啊，一群有爱的朋友在一条船里面，那么他们所面临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乃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船上出事了，那整个船的人都会容易受到影响。因此这就是非常形象的表现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同舟共济的团契生活。所以团契呢， fellowship 就是表示我们是一群有爱的，有意向的，有共同目的地，共同使命的整体，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因此在团契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人就把它分成了正式团契或者是非正式团契。正式团契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各种小组，各种团契啊，按照不同的年龄啊，身份啊，或者是性别啊，来组成不同的团契。那么还有一些非正式团契，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本身也是一种团契，或者我们朋友聚集在一起也是一种团契。就像圣经里面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哪里就有主在他们当中。只要有圣灵同在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就可以是一个非正式的团契。那么圣经教师和团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能亲爱的好朋友啊，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您已经是团契的导师或者是辅导。那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团契当中的圣经教师呢，常常被称为导师、辅导等等的。像正儿自己以前就带过许多的青少年团契啊，或者是啊，在现在目前的一个成人团契里面呢，就是做导师。那么教师的作用和角色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圣经教师在团契当中的作用和角色和昨天真儿和您讲的在小组当中的角色是非常的相似的，但呢又稍微略有不同。因为教师在团契当中，他要有负责了解每一位学习者啊，方便达到因材施教、个别关怀的目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啊，一个圣经教师在小组当中呢，可能他不需要来进行一些教导的工作。然而在团契当中呢，一个圣经教师可能他需要担负起来的呢，就是一个导师、一个领袖、一个教导圣经的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角色。因此在团契教学过程当中，一个导师、一个教师的作用呢，就很明显了。因此今天这样要和您谈一谈在团契教学当中所需要注意的五个方面，希望您可以记下来啊，而且呢这五方面呢正儿会和您非常详细的来分解。哪五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团契当中的圣经教师要了解学习者的生理年龄，就是生理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面对的团契呢是一个青少年团契，或者我面对的团契是一个老年人的精灵团契，或者呢我面临的是一个职青团契，就是职业青年，或者我面临的是一个夫妻团契等等。你需要明白了解学习者现在所处的一个生理的年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第一点，了解学习者的生理年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学习者的心智情况。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也许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学生他在一个生理年龄，比如说他是青少年这个阶段，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了解这个某一个具体的弟兄、具体的姐妹他的智力方面怎样，他的心智情况怎么样。这都是我们需要非常详细的去了解的。因为在团契生活当中呢，我们只有了解了每一个学习者、每一个对象他所面临的、他所拥有的一个现实的状况，我们才有可能因材施教。 因此这是要了解学习者的心智情况。第三个方面呢，要了解学习者的情绪需要。哦，这一点也很重要，可能很多的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呢，忽略这一点。哦，不管对方的情绪如何呢，我只要把信息带给他就可以了，非常强硬的扔给他。嗯，大家要知道一句话，鸡蛋碰石头啊。很多的时候呢，石头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一个圣经教师就已经提前败下阵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学习者的情绪上的一些需要。第四点呢，我们要了解学习者他的社交的状况，也就是说他的家庭的背景啊，他的父母亲的状况啊，他的社交的圈子啊，他在社会上所面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呢，就能够明白他的需要是什么。第五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个学习者他的灵敏的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位好的圣经教师，他只有了解每一个不同的信徒啊，在灵里面的需要，在灵里面的状况，他才有可能讲出这个信徒所需要听到的信息来。也就是说，像耶稣基督他来教导门徒的时候，教导众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他常常讲比喻，那么只有在给门徒讲的时候呢，才把比喻解释清楚给他们听。而且呢，对待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也不用讲一些非常深奥的道理啊。很多的时候，他对待不同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同年龄的人，或者是灵命程度不同的人呢，他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我们在团契里面一定要注意这五方面：了解学习者的生理年龄，了解学习者的心智情况，了解学习者的情绪需要，了解学习者的社交状况，还要了解学习者的灵命程度。那么珍儿现在呢，就来和您谈一谈，我们在了解这些方面以后呢，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学策略呢？那珍儿就会从三个很重要的方面来和您分享一下，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教学策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来认识一下学生的智力方面的需要啊，心智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张儿会和您谈一谈认识学生的情绪方面的一个需要。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来和您谈一谈了解一下学生他的灵敏的程度，这方面的需要，我们怎么样用不同的策略来针对他们不同的需要呢，进行因材施教。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方面，认识学生心智方面的需要。智力呢，可能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聪明程度啊，因为真正的智慧和聪明是不一样的。那珍儿在这里所说的是聪明的程度。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心智的能力啊，有些时候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学习能力都会影响我们发展我们心智的这种能力。可能呢，也有一些人说，心智能力是一种学习的能力啊，是一种抽象思考的能力啊，等等。比如说，你拥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推理啊、理解啊、判断啊、想象啊、创作、分析、综合等等的一些能力。那么我们人类的智慧真的是有差异的，就是说人类的在心智方面能力确实有差异的。天才和低能是属于少数，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中等材料。所以呢，圣经教师应当尽力将教材的内容啊编排于适合于普遍学生的一种程度啊，绝对不能够编排的就是给一些天才学生，或者是给一些智力非常低下的学生，这样呢都不太符合于在团契当中来教学。在团契当中的教学呢，就要符合大部分的普遍学生的一种程度。那么圣经教师除了观察学习者之间不同心智上能力上的差异外呢，还要给予一些缓慢的学习者一些特殊的辅导之外啊，还要给学习者在智力方面一种充分的刺激。什么意思呢？就是帮助大部分的学生，大部分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尽最大努力的最可能程度上的释放他们学习的潜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这样要和您来分享的，要鼓励学生温故而知新，复习而产生那种新的生命的体验啊。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呢？ 就是说我们在吸收了知识以后，经过自己不断的思考，然后不断的去反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知识真正的在无形当中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命。所以第一点是鼓励学生温故而知新，第二点刺激学生独立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帮助学生有分析啊、批判、归纳、推理等等的能力呢，是能够帮助学生自己个人有所成长的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亲爱的好朋友，真儿在这里特别的鼓励大家，每一个圣经教师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啊，务必要不断的刺激和鼓励你的学生做一个独立的思考。因为一味的做填鸭式那种灌输式的教导，并不能够让你的学生真正获得那种第一手的资料，就是 first hand 啊，真正的一种从他的生命里面感受到体验到的那个资料。唯有经过独立思考的步骤啊，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才能够真正算是学会了一个属灵的功课。所以说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的教学只是填鸭式的教学的话，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圣经教学。因此这是刚刚这样和你讲的第二点，要刺激学生做一个独立的思考。那么第三点呢，要刺激学生啊将知识和生活关联化，也就是说他需要拥有知识和实践真理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要教一个儿童主日学，你教神的公义，对孩子来说，公义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概念。那你怎么样才能使公义的这个真理啊，和小朋友们他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呢？所以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去思想，我怎么样才能用一种很创意的教学，帮助学生将他所学到的这个公义的知识和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最后呢，可以实践出来。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每一个圣经教师都要了解和明白，将这些抽象化的概念，将这些知识性的概念呢，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平常所面临的一些事物息息相关的连接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帮助一个学生可以运用他的知识实践真理啊，这个能力才能够被培养起来。第四点呢，我们要刺激学生在团契的时间啊，一起来参与，一起来研讨这个真理。也就是说，每一个团契的契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能够参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绝对不能够说一个老师准备完了，那么在团契的过程当中呢啊，他就滔滔不绝的讲上一通，然后呢就祷告拜拜哈，这不是一种好的教学的方式。一个好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有创意性的思想啊，并且能够带出一些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心当中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那种潜能来。所以每一个好的圣经教师特别要知道，在集体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鼓励大家来参与。比如说你在团契之前呢，你预备一些小字条啊，这个字条当中呢可以写一些小问题啊，针对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经文，或者针对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拿到不同的问题，那么就请这个弟兄姐妹在啊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来分享，或者是你可以在团契之前呢，请一堆的弟兄姐妹到你的家中，然后大家一起商讨，哎，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有关于恩典，那么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分享，能够将这个很抽象的恩典的概念把它活化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呢？这些都是您可以回去思考和尝试的。好，我们今天来看看了解学生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些好的策略呢？认识学生的情绪方面的需要。亲爱的好朋友，正儿在这里也要提醒您，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还会更详细的来和您分享，就是一个圣经教师和辅导的关系。所以呢，关于情绪方面的很多很 detail 很详细的内容呢，正儿会在未来第十七讲的时候和您详细的分享，所以呢您到时候可要按时收听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没有健康的情绪啊，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心理。 啊，唯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能够将我们的自我保持在一个很整合的很平衡的一种状态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那个人心理不平衡，所以他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自我发挥最大的潜能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情绪，一个健康的心理。因为只有这种健康的情绪和心理可以帮助我们发挥我们最大的潜能，能够帮助我们学习生的话语与人与神都可以保持一种真正美好的关系。那么一个圣经教师在这个了解认识学生的情绪方面，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帮助学生来思考下面的这些问题哈。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如果非常的沮丧，有非常非常忧伤的一种情绪，那么你可以帮助他，哎，问他你的情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啊？啊，你在这个情绪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责任呢？啊，这个情绪的产生是不是由于一些罪带来的呀？啊，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情绪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呀？那么如果我知道了圣经的教导，我怎么样能够借着圣经的教导来处理我这个情绪啊？然后呢，最终通过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怎么样来恢复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圣经教师帮助你的团契的契友来面对处理他的情绪的一些策略。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方面，认识学生的灵命。那关于这方面，一个教师可以做一些什么呢？一个教师他可以确定啊，这个学生他生理心理的健康的状况如何，他可以帮助这个学生检讨个人的个性啊，以及性格方面带来的一些问题和状况。他还可以帮助一个学生认清并且对基督的救赎有确实的一个把握，是不是得救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还要帮助一个学生他确确实实的活在因信称义的这种真理当中，而不是因着行为来称义，或者是因着去行律法而称义。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帮助一个学生确确实实活在因信称义的光景当中。他还要帮助一个学生去操练交托啊，就是哎，我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我的一切我都要交给神，因为他在掌权。这是很难操练，但是又必须来操练的一个交托的功课。那他要帮助他的团契的契友不给魔鬼留地步，操练过一种非常敬虔的属灵的一种生活，就是操练各样属灵的美德。那么当然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他是至大的医生，那神的话语呢是最佳的处方。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能够做的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创世纪18:14这样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或者你告诉他民数记23:19这样说，神说话岂不照着行呢？啊，或者是以赛亚书50:2这样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你看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如此的带有能力，那么这种救赎医治的大能啊，你就可以通过把这些话讲述给你的弟兄姐妹听，那么成为他们的医治和他们随时的帮助。那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时间很快要结束，然而在结束之前呢，特别的盼望您回去思考一个问题，圣经教师在团契当中要了解一些什么？这是正儿今天一直在和您分享的信息，盼望您可以来信向正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和大纲，也可以和正儿分享您自己的心路历程。正儿愿意每天和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遇，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